好，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今天我们所要讲的主题是：获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我们就想到爱我们的天父上帝。那自从创世以来，他对我们地上的人、地球上生活的人，他就不断的来启示我们，晓谕我们。这个创造天地的神，他是很乐意，他来不断的来告诉我们他是怎样的一位神。那既有一般的普通的对于我们人的一些启示，同时也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这个启示和带领。所以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儿女、信主的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或多或少都能够经历到一个神的恩典。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想，假如说创造天地万物的这一位神，他假如若是刻意的隐藏他自己，不将他自己能够显示晓谕我们的话，我们人是不可能找到他的。我们能通过自己的方式方法，或者是在黑暗中摸索，在寻找神的，就可能如同瞎子摸象，那最后找到的不过都是一些假神，或者是一些偶像。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是主要是来看希伯来书。所以在希伯来书一开始第一节，他就讲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来晓谕我们。所以我们说，神他是在古时候借着不同的先知啊，也有一些不同的人，他在不断的来向我们人启示他自己哈。所以在这末世末后的时代呢，神就亲自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这个晓谕我们，使我们能够来知道神。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来表明出来啊。那接下来那个希伯来书一开始的第一章第二第三节呢，后面就讲的更加，第四节讲得很清楚了。那耶稣基督是谁呢？他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坐在高天至大宰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以在我们就能够看到神的儿子耶稣他是谁。哇，他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他就是神。所以他的名分他是远超过天使的。我们假如说我们对希伯来书我们能够有一点熟悉了解的，所以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哈，他是神，所以他超过天使，他也超过摩西。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到那些以色列人对摩西是很尊敬的啊，就是，但是呢，我们说神的儿子耶稣的名远超过天使，也超过摩西，也超过古时候神所告你的任何的君王、先知、祭司和大祭司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来看一看主耶稣他来到地上，他为我们预备的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救恩。假如说我们能在世上获略这么大的救恩，将来我们怎么才能够面对神呢？这是我们今天呢要思想的一个主题的信息。那开始以前，我们大家先来到神面前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创造了我们，创造了诸世界，你也创造了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有这样一个宝贵的生命气息，并且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当我们在地上还存留存活的时候，我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最后还死在十字架上。也求神来帮助我们，也借着圣经里面的话来亲自来对我们说话，好叫我们可以明白天父上帝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和计划，使我们不轻看不轻视神你所给我们预备的这一个宝贵的救恩。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首先来看一下 这主耶稣他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宝贵的救恩，他是怎么样来开始产生的？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救恩的起头和传承。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到第四节就讲，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所以我们看到很清楚，这救恩的起头是主耶稣他自己来亲自来传讲的。我们也知道主耶稣他受洗以后，他就亲自来讲说，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我们说这个救恩的起头是主耶稣他亲自来讲的。那后来呢，就是那些听见的人，那些听见的一些门徒也能够亲自来尽力来传承。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那起初跟随主耶稣的那些门徒，他们的见证是说，他怎么讲呢？他是用他们什么亲眼看过，这个亲耳听过，甚至也亲手摸过的啊。所以这是这个我们的救恩的传承，是先从主耶稣开始，他亲自传讲，然后呢有门徒他们自己的亲身的一个经历。那对于接下来的信仰的传承是怎么样做的呢？说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所以第一时代的跟随主耶稣那些门徒去世以后，那作为我们现今的信徒怎么样？我们仍然靠着圣灵的能力，这个圣灵的恩赐，在我们每一个信徒里面心里面能够来做工。所以我们也能够以各种不一样的方式能够亲自来经历到神。所以我们现在也是，特别是在这个疫情期间，可能许多时候我们常常会信心软弱，说神在哪里呢？所以我们也要好像这个从这个福音的救恩的起头开始一样的啊。所以我们也要传扬神，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也能够靠着圣灵的恩赐和能力，我们也能够经历到神啊，神有他神的异能，有神迹奇事，有百般的异能哈。所以当我们来真的愿意来委身，来按照神所告诉我们的去做的话呢，我们就仍然能够经历到神是真实的，即使在疫情当中，神都没有忘记我们啊。所以我们也能够首先看一下这个救恩它是怎么开始的，并且也是能够一代一代相传的啊。所以我们一直到今天，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所信的这个福音，这个神给我们预备的救恩，就是这样一个这个好像那个接力棒一样的，一代一代能够相传，靠着圣灵的能力，是我们能够来不断的来经历神。来，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神他给我们预备的这一个救恩，它是怎样的一个宝贵，以及神所付出的代价。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这就讲到，唯独接纳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我们人人尝了死味。好，那我们就看到说，我们现在领受的这个救恩，对于我们每一个信主的来说，我们只要口里相信，这个信里承认啊，我们就能够有得到这个宝贵的救恩。但是对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自己来说的话呢，在经文上写得很清楚，他受死的苦，甚至为我们人人尝了死味。那本来主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他是不需要经历到死亡，他就可以直接能够回到天父上帝身边去的。就好像旧约里面圣经上记载，这个以诺他是亚当的第七代孙啊，圣经里面写得很清楚，他与神同行300年，他没有经历过死亡，他自己就后来就直接被神接去了啊。所以他不像我们普通的人，这个还要经历死亡啊。所以这是以诺他圣经里面记载的啊，他与神同行300年。他最后没有经历过死亡，直接被神接去了。那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旧约里面的先知以利亚，他也没有经历死亡，神就直接用火马 火车把他直接接到这个天上去的话，那主耶稣当然他理所当然也可以，他不必要经历死亡的啊。所以主耶稣他是圣洁的，他也是无瑕无疵的哈。但是呢，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却甘愿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哈。所以他为了成就拯救一个世人的一个救恩计划，他甘愿为我们来承担这个死亡的代价哈。所以救恩的代价是主耶稣他亲自为我们地上的世人，为我们人人尝了死亡的滋味。我们都知道主耶稣他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是很年轻，他只有33岁多哈。就是按照通常情况下的呢，一个人30多岁呢，是他一个生命力一个最强盛的哈，生命力最旺盛的啊。所以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只有30多岁。所以他不像我们可能比如说年纪很大了，80岁甚至90岁或者是年纪更加大了哈。那这样的话这时候我们年龄很大了，我们生命力就很脆弱，可能一不小心或者摔一跤我们可能就要离世哈。但是主耶稣他这被钉十字架的时候30多岁，他的生命力是最顽强的哈。所以他是怎么来尝了这个死亡的滋味呢？都说他首先是被抓起来审判，那现在首先是要被他被鞭打。那当时的时候在罗马时代他被鞭打可能不是我们普通的鞭子，那个鞭子上都镶嵌有骨头或者石块，甚至还有刀割哈。所以经过这样一个鞭打以后，不仅仅伤及你的皮肤，可能你的肌肉你的神经你的骨头都会伤害。所以经过这样鞭打的一般人是不容易存活的。圣经里面都记载主耶稣被鞭打以后，他甚至连这个十字架他都不能够背起来啊，都要这个罗马兵丁请一个人来帮助他背十字架啊。所以我们也看到主耶稣他怎么来尝了这个死亡的滋味，首先被鞭打，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整整6个小时，从上午9点钟到下午3点钟，最后他的他的灵魂才被天父上帝接去了哈。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他为我们尝了这个死亡的滋味，受了死的苦，那本来他不需要的，但是他甘愿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来成全来拯救我们世人的这一个救恩的计划。所以我们说我们这个救恩是很宝贵的，是神的儿子他付出这样一个极大的代价，所以我们因他受的为我们承他我们为我们承担了这个过犯哈。所以他为我们罪孽，为我们本来是我们的人的罪孽被压伤，所以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个救恩不仅仅一开始起头和传承是主耶稣他亲自来传讲的，然后呢这个救恩的成就也是他自己来付出这样一个宝贵的代价。这是我们能够首先要知道我们这么的他神为我们预备了这么大的一个救恩，我们怎么能够轻易的来轻看来获释呢？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神他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救恩的目的哈。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2章第10节，原来那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以的。看到说哦，神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神的国哈。所以耶稣基督他是作为一个元帅，那做元帅这个怎么能手下没有这个跟从他的人呢？哦，神有这个他的这个心意，他说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所以是这个救恩的元帅耶稣基督能够他因他所受的苦难能够得以一个这样的一个完全哈。所以有时候有人就会问说，哎，那这个神预备了这个创造了天地万物并且呢在也这个地上呢创造好多人类在地上，那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哇，地上的人多生养这个众多哈。那原来是神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目的一个计划，他是为了将来预备将来能够领许多的 这个儿子进入神国里，进入神国的荣耀里去哈。所以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他受的苦难能够得以完全，能够使他能够得荣耀。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说神预备救恩的这一个目的啊。还有另外一个目的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希伯来书第二章14-15节，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在我们就看到神不仅仅是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入神国里啊，能够一起来加入这个神这个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这个一个元帅带领的这个行列，并且神要使我们人脱离死亡的这样一个魔掌，因为我们人在地上有各样的这个瑕疵，各样的捆绑哈。那最后一个我们人最害怕的就是死亡啊。所以我们看到说神的儿子他自己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所以也叫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也能够脱离这个因怕死而成为这个死亡的奴仆的这样的一个人哈。所以神要使我们仍然能够来脱离死亡的魔掌，不再是借着魔鬼撒旦，借着那个死亡来辖制我们，来捆绑我们。这是神他要为我们预备的这样的一个救恩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从这一段经文，从第二章我们看到的。当然我们也知道神预备我们这个救恩，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目的。这是我们从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再能够看到的。好，所以这是我们从希伯来书第二章呢，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些一个信息。我们看到救恩的起头是怎么开始的，然后又是怎么传承的，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这个预备这个救恩，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尝过死亡的滋味。现在我们也明白神预备了这个救恩的目的，他是要领许多的孩子，神的孩子能够进入一个神的国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主要的信息。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上帝他究竟对我们世人有哪些警戒哈。那有时候呢，我们会假如说我们看希伯来书，我们就会觉得希伯来书有些内容了就不容易明白，特别是里面有一些这个比较啊，还要讲到旧约里面的一些好多的一些内容，那我们就是有时不容易明白哈。但是假如说我们有机会能够把圣经希伯来书能够大概的看一遍的话，我们看到希伯来书充满了各样的对我们信徒的一些不断的一些警戒和一些提醒。那第一个提醒就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读过的希伯来书第二章1-3节，第一个提醒就是我们不能忽略这救恩。从1-3节说，所以我们当约法尊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逝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所以这就给我们一个 很大的一个提醒。所以我们刚才我们都知道了，神给我们预备的这个救恩是很宝贵的，神的儿子是付出了一个极大的代价哈。所以我们要尊重我们所听见的这一个救恩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逝去啊。所以我们不能忽略这个救恩哈。所以我就问大家，假如说我们就仅仅忽略这个救恩，那是不是我们就真的就失去了这个救恩呢？不是的啊，那这是失去救恩的一个开始哈。所以这是我们这一个危险的信号，神要警戒我们，我们不能忽略这救恩啊。所以假如说我们真的很忽略救恩，我们就会渐行渐远，离神越来越远，恐怕第一节所讲的，恐怕我们最后就会随流逝去啊。所以这是他圣经对我们叫做第一个对我们的一个警戒，一个提醒，所以我们不能来忽略这救恩。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就是在希伯来书3:12-14节，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哇，这个很严重， 总要趁着还有劲的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那在希伯来书第三章这个十二节，这讲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这是对谁讲？哦，这是对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来讲的，说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哦，这个是蛮危险。所以假如说我们不谨慎，也不是天天彼此相劝，这个甚至被罪迷惑，心里和刚硬到底，将来就会怎么样？就会把永生神离弃了。所以第十四节就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不仅仅起初确实的领受了这个救恩，有这个信心，并且我们还要坚持到底，我们就能够得胜，将来我们就能够在基督里就有份了。所以这是对我们的一个第二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要谨慎，不仅仅起初跨出这样一个信心的这一步，我们还一路能够坚持到底，所以我们将来才能够在神国里才有份。这是对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那有时我们就能怀疑了，说啊，我们确实有起初有信心，假如说我们不能坚持到底，就会将来就会结果不同。那其实圣经里面一个最好的一个例证，就是当初神所呼召的他这一帮这个选民出埃及的时候，起初出埃及的时候怎么样？浩浩荡荡，有这个号称至少有200万这个大军哈。但是圣经里面记载，这些神特意拣选的子民，他们进入旷野40年。圣经里面记载，在第三章说，这些以色列人的祖宗不断的在试探神哈。他们在旷野观看神的作为有40年之久，但是呢，40年以后呢，他们大部分人的这个最后都倒闭在这个旷野哈。最后能够跨过约旦河，进入神所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这是少数啊。所以这是圣经里面的这是他的子民一个给我们的一个不好的一个见证。我们说这是一个反面的一个见证哈。所以他们确实起初有这个确切的信心，他们这个离开埃及啊，能够跨出这一步，但是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呢，却没有坚持到底，最后却不能够进入到这个神的应许之地，这个确实是很可惜的啊。这是我们看到哈，只有我们有了起初的信心，所以我们还要谨慎，还要天天彼此相劝，能够坚持一个到底哈。所以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警戒。第一个，我们不能忽略这救恩；第二个，我们还要谨慎，我们要常常弟兄姊妹们，不管是借着小组团区的查经聚会，或者是叫做主日的，或者我们借着其他的门训啊，其他的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相聚祷告啊什么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要互相的这个勉励，常常的能够彼此相劝，能够互相这个提醒，我们大家一起来同行天路，我们坚持到底，我们将来就都能够在这个神国里，我们就都能够有份了。这是我们看到了两个重要的一个提醒。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呢，就讲得更加很直接了，所以警戒我们不能够离弃神。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到第六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分，并且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这个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地羞辱他。那有时候我们这一段经文呢，是有时候是很难不好这个理解，或者是不好解释的。那有时候我们就讲说，假如说这些人离弃这个神的正道，那假如说他们这个起初信的不是很真实，不是真的信神，这个那我们这段经文就比较好解释了，因为他们起初信的不真嘛，那最后又离弃了哈，所以这个他们不能够这个得救，在这个也很好理解哈。那可是这一段经文前面讲得很清楚，那些已经蒙了光照，还尝过天恩的滋味，并且与圣灵还有份，这些人尝过神善道的滋味，并且还知道将来我们这个在神国里面我们有怎样一个全能人，这样的人 是真的信主还是假的信主。那很明显，这样的人一定是真的信主的人。那我们不能这个把圣经的意思一直要扭着，按照我们的意思来解释哈。这个第四第五讲得很清楚，这样的人蒙了神的光照，他也知道将来这个尝过主恩的滋味，知道将来在神国里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全能人，这个一定是真的信主的人。那这个呢，就是有时候我们就讲，我们得救了，有了去天堂的这个门票，我们就高枕无忧了哈。可是这却对我们借着希伯来书第六章，给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真信主的人，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那我们不能这个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解释圣经，这是对我们一个提醒，警戒我们，即使你信主了，我们也不能够离弃这个神的正道哈。因为为什么呢？你假如是真的是离弃道理，就不能重新叫你懊悔了，因为你这是要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你是要让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重新再来，再尝过这个死亡的这样一个滋味啊。所以这是神对我们人的一个很严厉的这一个提醒，他要来警戒我们，要提醒我们啊。这是三个很重要的提醒。第一个，我们不能忽略这救恩。假如说你仅仅是忽略这救恩，并不表示你失去这救恩，但是呢，这已经是一个危险的开始，因为你已经渐行渐远，离神来越来越远啊，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开始。然后呢，我们要坚信到底，不要像那些出埃及的那些起初的这些神的这个子民，他们大部分在旷野都倒闭了。好，特别是那些成人的啊。好，然后呢，我们要谨慎。即使我们已经真的信主了，我们也知道这个我们不能够远离神，更加我们也不能够离弃神，因为否则我们这是要把神的儿子再重钉十字架了，这是明明的，这是要羞辱神啊。好，那接下来我还看到，因为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呢有很多的警戒提醒。那第四个呢，这个也是与我们目前的现在的教会，现在的这个弟兄姊妹的光景蛮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看希伯来书最后遇到到后面的第十章23-27节，稍微有点长，我帮大家读一下。我们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呢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宁静，就更当如此。因为我们得知正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那扫灭众敌人的烈火。所以这呢，也是对我们目前的一个现在的一个信徒，我们来讲，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我们都在经历这样一个病毒疫情，已经持续了接近一年的一个左右了哈。所以我们在疫情期间，大部分许多的教会的聚会的人数都下降，可能少的有20-30%，那多的话可能有接近50%左右。那这些人干什么呢？他们都渐渐停止聚会了。时间再长了，一年，再过半年，再过一年，那可能就停止惯了聚会了。这样就很危险了啊！这个神来警戒我们，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慢慢停止聚会成了习惯了，就会怎么样？我们就会越离神来越来越远，好像那些刚才我们前面所看到的警戒我们，最终我们就可能真的离弃了神了哈。所以26-27节对我们讲得很清楚，说若我们知道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那我们故意的离弃神，违背神，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那结果是什么？只有等候神的审判和那扫灭众敌人的烈火。所以看到没有，上帝对我们世人的这些警戒，这是很严厉的啊！这个也是我们不得不我们要重视的啊！所以假如说我们轻忽这个救恩，我们就会慢慢的远离神。但是反过来，我们不仅仅起初有跨出这信心的一步，中间我们还能够一起和弟兄姊妹同行天路，我们坚持到底，我们将来就都能够在神国里有份。但是假如说我们真的很轻看了，轻视神给我们这样的救恩，我们从停止聚会开始， 这就是对我们现在的信徒来讲的，好多人停止聚会了。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看看我们周围的人，我们有哪些人停止聚会的，在你所在的小组，在你所在的团契，在你所认识的哪些人，他们是不是已经好久了，已经三个月半年已经不来聚会了。我们真的要为他们担心，要为他们祷告。我们不希望他们好像停止惯了，等到明年什么时候一开教堂，结果都少了一半，那这些人怎么样，他们都跟随世界而跑了。所以这是对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那有时候我们说，哎，那是不是仅仅圣经在希伯来书这样对我们一个有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不能忽略这么大的救恩。那我们就看一下，其实神他自始至终对我们人的警戒和提醒都是一贯的，都没有改变。那就想一下，我们说看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神是怎么提醒他们呢？当时这个摩西从西奈山上领受了神的这个命令哈，他就这个下来，看到这个以色列人犯了这个大罪，为自己出了这个金像金牛犊哈，所以他摩西呢就来到神面前祷告说，倘或你若肯赦免他的罪，不然呢，求你从你所写的这个册上，就是我们现在到了新约启示，我们觉得这个圣命册上哈，涂抹我的名。那耶和华就对摩西他说，不是的，我不涂抹你的名，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这个册上记录的这个名册上涂抹这个谁的名，看到没有？所以从旧约里面起初神所选的这个子民，一开始神就告诉我们了，然后到这个新约启示的最后一章又解得很清楚，启示录3:5-6，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凡有耳的就应当听。看到没有？所以圣经的最后启示录也讲得很清楚，所以凡得胜的神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那既然那这些人他的名字已经在生命册上，那说明他已经是得救了，神已经把他记在生命册上了。但是呢，他假如说不得胜，这个也要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这个我们看到神对我们世人这个自始至终他的一些提醒和警戒都是一贯的，这正是值得我们作为我们现在的信徒，我们要提醒，我们要警戒我们自己。假如说我们忽略了神借着他的儿子给我们预备了这么大的一个救恩，将来我们怎么才能够面对神呢？这是我们现在的信徒我们要来思考的。那下面给大家讲一个见证。从前在台湾有吴用长老，碰到一个高官呢，请他吃饭。吴用长老我们大部分弟兄姊妹都知道他，都知道他的嘛，是吧？那吴用长老他得癌症，当然他是很年轻的时候就得了癌症，然后呢他就到医院里找医生给他开刀。那医生呢一开刀把他肚子拉开了以后，发现整个癌细胞都扩散了，医生根据他的正常的经验，这没办法抑制了，所以把他缝起来，告诉他说不行了，你回去考虑怎么来办你的后事吧。那结果吴用长老所在的教会弟兄姊妹呢，他们没有放弃，就很迫切地来到神面前祷告啊。结果果然神在吴用长老身上行了神迹，神就医治了他。然后帮吴用长老开刀的那个医生不相信，因为根据他自己的从医的经验，这样的癌细胞扩散了是不可能能够再来得救的。所以吴用长老从他自己的生命得救的一个被神拯救，他知道他的这个生命是上帝给的啊。所以从此以后呢，他就一生的紧紧的跟随神，尽心竭力的来做主的工，也很努力的来传扬福音。那我们说刚才讲的这个台湾有这样一个高官请吴用长老吃饭呢，那吴用长老知道这个高官不信主的，他就很奇怪，这样的一个这个高官请他这个吃饭，这个有什么事呢？可是他的也是一个很高的官，职位很高，他不去可能就会这个得罪了他哈，所以他就很忐忑不安的来到这个高官家。来到家里呢，他们已经把一桌子的饭菜都预备好了，但是这个高官却没有出来见吴用长老， 仅仅安排了一个手下来这个接待吴用长老，说你吃饭。吴用长老说还有其他人呢？他说没有，就你一个人。那吴用长老心里更加有担心了，这一定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了，所以他赶快就吃完饭。吃过饭以后呢，这个高官就出来了，首先见了吴用长老就说，你是吴用长老吗？他说是的，我是的哈。好，那我现在我一个问题要问你一个问题哈，说一个人不信耶稣，他将来会去哪里？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答案都很简单嘛，但是吴用长老心里嘀咕，这个高官一不信主，那给他实话实讲说你将来下地狱，那这个高官就会很难看嘛哈，就好像以前在我们中国国内有一个做传道的被公安抓起来审判他，他们故意出难题说，就问他，毛主席这个究竟是在天堂还是在地狱？那假如这个传道实事求是讲说这个毛主席是在地狱，那这些公安一定不会放过他的，是不是哈？伟大领袖毛主席怎么能才在地狱呢哈？那假如说讲在天堂，这个明显这个骗他们哈。所以这个吴用长老他也是面临了这样一个问题，他正在犹豫的时候呢，这个高官就直接对这个吴用长老就讲，他说，这个不信耶稣的人将来是不是一定下地狱？哇，这个高官也不简单了哈。所以吴用长老他知道实话，说是的，这个一定会这个下地狱哈。所以这个高官又问了，那假如说这个家里人有儿女这信耶稣，结果这个儿女不向他父母这个讲这个传福音，要他父母信耶稣，那将来都死了，是不是儿女在天堂，父母在地狱？那是的，这个肯定是的哈。所以这个高官就问这个吴院长老说，这样的儿女是不是很可恶？那这个当然是很可恶了哈。将来这个死了一个儿女在天堂，父母在地狱受苦，那这个当然是蛮可恶的哈。这个那高官就说，在你们的教会就有这样的人。那吴用长老就吓一跳哈，那这是谁啊？高官他说就是我女儿，他说我女儿去你们教会已经去了好几年了哈，所以他已经这个信耶稣，每个礼拜天去教会都很喜乐，但是却从来没有和我们父母来讲过说将来你们不信耶稣将来会下这个地狱哈。所以他说你们教会是怎么教的，是怎么教导这个你们教会这个信主的这些人的哈？吴用长老赶快对他说，对不起对不起哈，所以我们就一会一定要好好的要调整改变，这个要教导弟兄姊妹要这个传福音哈。所以吴用长老他也借着这个高官这个口对他所讲的，所以他不仅自己努力传福音，他也教导教会的弟兄姊妹们，这个你们信主了要向你的父母爸爸妈妈传福音，要向你周围的人传福音，要向你这个同学来这个传福音哈。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了，不是我们自己得到这一个宝贵的救恩我们就结束了哈，所以我们自己也要努力的来为主来传福音，为主来做见证哈。所以假如说我们忽略了这么大一个神为我们预备的这样一个宝贵的救恩，将来我们如何来面对主耶稣呢？我们如何来面对神呢？因为时候到了，将来最终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儿女，我们都要站在耶稣基督面前，我们要这个要接受神的审判，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所以这是对我们的一个警戒。假如说神要审判我们这些信主的弟兄姊妹们，那些不信神的人他们的结局岂不是更加可怕？所以我们也巴不得今天我们借着希伯来书我们所看的这些经文来提醒我们，我们信主了，我们不能够忽略神借着他儿子给我们所预备的这么大的一个宝贵的救恩，否则将来我们怎么能面对神呢？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信息。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也看到你在历史历代当中给我们预备了无数的见证人在我们周围，他们好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好像使徒保罗他说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他所行的道也已经守住了，他能够坚守到底， 所以最后呢，必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我们也能够借着我们今天借着圣经所这些话，也能够提醒我们，是不是我们该走的路也已经走过了，该打的属灵的仗我们已经打过了呢？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好叫我们将来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也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要求神呢不断的来激励我们。我们有时候我们也现在各样的不同的光景和处境当中，我们也是时常会软弱，也求神真的来激励我们，靠着了加添给我们力量的是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和能力，使我们凡事都能行。感谢神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